美国呼吁美俄军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叙利亚作战时避免彼此误伤。香港医学界发起十一宣言联署行动，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美国议员呼吁强硬反击中国网络间谍活动，但政府与军方持谨慎态度。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广西国庆节前夕发生连环爆炸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要带您了解最新进展。中国红色通缉令首犯杨秀珠能否被遣送回国呢？引发海内外华人的关注。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为您介绍详情。两名日本人在中国以间谍罪名被捕，日本否认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达赖喇嘛取消访美行程，究竟是健康原因还是政治原因？我们听听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美俄军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叙利亚作战时如何避免误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和巴布的报道。
很显然，如果打击的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那另当别论。我们担心的是情况正好相反。
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在莫斯科对被其称为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之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起时说这番话的。俄罗斯说他希望铲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莫斯科所采取的方式引发了担忧。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俄罗斯的立场相互矛盾，这样的行动有欠考虑，而且会适得其反。
It does appear,
看上去他们在不是伊斯兰国组织部队所在的地方发动了空袭，这正是整个策略的问题所在。
人权组织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在霍姆斯和哈马附近造成至少30名平民丧生，这两个城市不在伊斯兰国组织，而是在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控制之下。但是俄罗斯坚称星期三的空袭击中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设备、指挥所和车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对于俄罗斯国防部的行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不要听信五角大楼对俄罗斯空袭的说辞。
克里和拉夫罗夫说他们的会晤具有建设性，但承认至于如何向前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都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民主、团结和安全的国家。叙利亚是各个族裔和宗教群体安居的地方，他们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细节方面还存在很多分歧。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将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否认有关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没有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标的指控。拉夫罗夫在纽约对记者说，这类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他说，至于空袭击中平民的报道，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五角大楼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击中了有可能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五角大楼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主要集中在拉卡和阿勒颇两个城市以及东部城市戴尔泽尔。相反，很多战士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人士呢，是在霍姆斯市。星期三，在俄罗斯议会批准普京总统的请求向叙利亚部署空军的几个小时之后呢，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阿富汗部队星期四上午从塔利班武装分子手中夺回了北部的昆都士市的部分地区，官员们称此前经过了激烈战斗。议会众议院议长阿卜杜尔·伊卜拉希米在喀布尔对新闻界说，政府军正在昆都市推进，但是他没有具体表明政府军是否控制了这座城市。阿富汗内政部长塞迪奇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发动了非常成功的彻夜进攻。他说，行动中数百名塔利班被阿富汗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他又说，现在我们专注于帮助昆都士市的平民， 同时确保塔利班无法重新制造安全上的麻烦。昆都市居民也告诉记者，阿富汗安全部队控制了这个城市。联合国星期三表示，这次战斗导致100多平民死伤，并迫使6000多人逃离这座城市。伊朗的麦加朝觐组织者星期四说，上星期沙特年度穆斯林朝觐活动期间的踩踏事件呢，已经证实有464名伊朗人死亡。上个星期麦加郊外的朝觐踩踏事件发生以来，伊朗的死亡人数星期四以前呢，一直为最新数字的一半，其余人生死未卜。沙特当局表示，逃难者总数至少有769人，其中伊朗人最多。朝觐者将米纳发生的踩踏事件归咎于警方封锁道路以及管理不善。伊朗官员猛烈抨击沙特的同时，伊朗民众每天都在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外面举行抗议。伊朗和沙特星期三举行会谈，并且同意尽快将伊朗死者运送回国。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警告说，假如伊朗的地区对于沙特如果不将伊朗朝觐者的遗体送回国，就将面临严厉报复。美加朝觐期间多次发生恶性踩踏事件，但是今年的这起为1990年以来最惨重的一次。那一年呢，有1400多人在事件中死亡。据中国媒体最新报道，10月1号国庆节晚上，中国南方广西柳城又一次发生爆炸。中国国庆节前夕，广西柳城县发生了连环爆炸，在十几个地点相继发生的连环爆炸呢，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当局将这次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而非恐怖袭击，并锁定一名33岁魏姓当地男子，并且表示爆炸物是作案人雇佣他人以送递的方式安置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社会矛盾日渐加剧，有的地方投诉途径有限，因此会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采取报复社会的类似极端行动。今天是中国大陆的国庆节，然而就在国庆节前夕的9月30号下午，广西柳州柳城县呢发生了17起连环爆炸，造成7人死亡，2人失联，51人受伤。10月1号早晨呢，柳城又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那么这起连环爆炸案的最新情况怎样？凶手呢是否已经被抓到？爆炸的动机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你好。
徐波你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广西柳城连环爆炸事件的最新进展，它的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情况如何？
是的，最新的进展呢，是广西柳城县在过去24个小时内呢，发生了18起爆炸事件，那么嫌犯的去向至今仍然不明。南方都市报今天报道说呢，广西柳州市警方今天早晨5点左右呢，发布了一个通缉令，追查一个家住在柳城县的33名的姓魏的壮族男子。据警方有关通报说呢，这名姓魏的男子他持有一个港澳通行证还有护照，那么去年12月呢曾经出境泰国，并且呢在1个星期以后返回大陆。现在的爆炸地点包括政府办公楼、监狱、医院、菜市场、居民楼等等。那么昨天晚上9点为止，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2人失联、51人受伤。据当地的民众说呢，爆炸都是在2个小时之内陆续发生的，全程都能听到爆炸的巨响。现在是说呢，是这个连环爆炸案呢，是由邮件炸弹这个包裹炸弹造成的。我们看到一些现场的照片呢，可以说是瓦砾四散，有的大楼都被震塌了一半。那么爆炸案发生以后呢，大陆的门户网站和媒体原来都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报道，像新浪新闻啊，这个澎湃网啊，滚动直播，但是不到1个小时以后就全部被叫停了。这个现在的这条新闻呢，已经从新闻的首页消失了。上海澎湃的新闻呢，把它放到专业的底下了。 那么今天晚上我刚刚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根本就没有提这条新闻啊，对，连提都没有提。那么其他的个人微博的谈这个事情呢，也都被封掉了，只有这个官方媒体还登，是昨天晚上这条消息。那么至于到现在这个最新的情况是这样。
好的，那么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呢，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已经被锁定，并且称这是一起刑事案件，排除了暴力恐怖事件的这个定性。那么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东方。
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呢，当然没有经过中国官方的证实啊。这个嫌犯名字叫魏银勇，是当地一个采石场的一个炸药保管员。他的岳父呢是采矿厂的爆破手，他的太太呢是采矿厂的这个安全员。这个魏银勇搜索的话呢，可以看到他两年前曾经被警方逮捕过啊，关了一年，因为他两年前曾经以一个网名叫无奈的眼神啊，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说，我杀人的时间快到了，因为是当地政府让我走这条死路，被柳溪城公安局河西派出所拘捕，判有期徒刑一年。所以呢，这次是不是这个，当然事情还不明朗啊，是不是他报复这个政府现在还不明确。那么警方透露，他至少制作了70个油包炸弹送出了，除了17个被引爆以后呢，还有很多已经被警方收缴。那么昨天晚上大概是柳城县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媒体传出来的呢，就是说经过连续开展甄别调查，这个案件呢说排除暴恐案件的可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身份已确定。这个呢在中国老百姓里边就引起了很多这个议论，暴恐事件比如说像新疆的事件，同样的类似的砍杀事件，那么出在新疆人身上就定性为暴恐，那么出在这个中国国内大陆呢就定性为刑事普通刑事事件。所以呢还有人民众就说，一个人啊居然能连续爆炸十八个炸弹同时相互爆炸，那么他哪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呢现在很多事情啊都是一个谜，而中国官方媒体呢并没有透露过多的信息。
好的，
去报。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香港的一些医学法律界代表在中国国庆日与香港尖沙咀发起十一宣言联署行动，表达他们争取普选、坚决守卫香港核心价值的决心。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医生代表立法会议员国家伦医生、吴子祥医生等人发起的十一宣言行动，在10月1日上午11点于香港尖沙咀中楼旁边举行。几十名参与人士身穿黑衣，撑着黄伞，一同宣读宣言，以表示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决心。
因为过去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里，香港是受到极大的冲击，香港人是赤裸裸地看到一些冲击，是在摧毁着我们仅有的核心价值，是我们想去保留的制度、民主、公益和法治。一国两制荡然无存，港人治港已经化为乌有。
十一宣言联署上表示，经过去年香港雨伞运动后，政府依然强硬推出假普选方案，加上中国中央政府继续干预香港内政，更在近日公开发表香港没有三权分立等言论。他们认为，假若香港继续沉默，将会把仅存的核心价值，包括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公平公正社会一一瓦解。因此他们呼吁更多人来参与联署，以表保卫香港的决心。 近日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主席张晓明曾发言表示，行政长官有双首长身份和双负责制的责任，实行行政长官具有的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和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此番言论引起香港各界挖言，批评张晓明的说法是把香港行政长官凌驾在三权之上，有违香港基本法。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通缉犯杨秀珠案。杨秀珠案呢星期一在纽约联邦的移民法庭开庭审理了。法官呢没有做出是否予以庇护的决定，杨秀珠案呢将在一个星期后再次审理。这个案件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关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呢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徐波你好。
据报道，星期一呢纽约开庭审理，双方律师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法官没有做出是否予以庇护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这个法庭会对杨秀珠案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呢？方冰，
现在我们还很难这个猜出法官会怎么决定，那么仍然是一半一半的这种可能性。据这个移民律师说呀，星期一开的是一个大庭，也就是说之前的开庭呢是程序性的。一般来说在大庭上面呢，这个移民律师说呢，法官都会在当天做出决定。那么据报道呢，代表美国政府的两位律师呢都会说中文，而杨秀珠的律师呢也聘请了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据报道呢，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呢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提出了批评。那么很显然，法官呢对杨秀珠案控辩双方的说辞呢他还需要考虑一下，因此呢定在下周一呢继续开庭。徐波，
好的，那么如果下周一开庭，移民律师呢做出了否决杨秀珠案这个申请庇护的这样一个请求，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杨秀珠这位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最大的这个头号通缉犯就要被遣送回中国呢？方斌，
我想你说的是说如果法官做出这个否决的话，那么移民律师告诉我呢，如果杨秀珠本人他不表示要自愿回去，如果呢他没有查出犯有严重的这个违这个刑事罪的话呢，那么移民律师说呢他可以以这个其他一些理由呢得到一个保护令，也就是说反酷刑的保护令。比方说如果他提出说他回去以后得不到公平的审判，甚至会遭到酷刑等等的理由。事实上呢，他的律师柯自明已经表示，目前所有的媒体对他进行的都是负面报道。那么杨秀珠在媒体的眼睛里面已经被定罪了。那么美国呢是这个无罪推定论，那么移民律师认为说他很有可能获得这个免于递解出境的反酷刑的保护令。那么这种保护令呢一般来说呢在这个申请庇护的同时他就已经申请了。那么如果他被拒绝以后呢还有一些个上诉的途径，他可以向联邦移民委员会提出上诉，如果再失败的话呢还可以到联邦的这个巡回法庭去上诉。所以呢只要他不是自愿回去或者没有严重的刑事罪，他的案子呢在被拒绝的情况下呢仍然可能会走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美国和中国在遣返这个中国通缉逃犯的这个合作当中呢经常出现一些争议，那么双方争议的一些主要焦点是什么？这个合作面临的主要的障碍又是什么呢？方冰。
是的，红色通缉令100个人呢到现在为止在美国的只被遣送回去了两个，而且这两个呢都是在习近平来访之前或者来访当中呢做出的。那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正是我昨天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权威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孔杰荣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他呢是这样回答的。
The problem is the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不符合确保公平审判的公正标准。因此，美国和其他许多民主国家拒绝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除非中国能使他们对被遣返人获得公平审判具有信心。
那孔教授说呢，如果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改善的话，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国家遣返中国想要的逃犯的这个意愿呢就不会很高。徐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日关系。两名日本人呢，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中国当局拘捕。日本政府否认派遣间谍在华活动。日本媒体呢，担心这一事态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庆长假给日本带来新的商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详细情况。小玉你好。
啊，徐波你好。
首先我们来谈谈间谍问题。这两名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在中国被捕的？那么日中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说法？这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日中已经关系不好的这个继续恶化这个两国关系呢？小玉。
啊，是的，许波，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最新消息报道说呢，被中国当局拘捕的日本人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这个日本的驻华领事馆的人员呢，已经在拘留所会面了这三个人，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时呢，还在确认他们被拘捕的理由。那么这三名日本人呢，目前分别被扣押在中国的辽宁省、浙江省和北京市。其中两名日本人呢，均是50岁左右的男性。他们是在5月，一名呢是在辽宁省的丹东市，另外一名呢是在中国的浙江省被拘捕的。那么他们都没有居住在中国，而是在访问中国期间被拘捕的。有报道说，在丹东市被拘捕的这名日本人呢，他每个月都到丹东去。那里呢，由于是中朝两国的国境城市，不少外国情报人员呢，定期到那里收集信息。那么另外一名日本人呢，据说是以前从北朝鲜逃出来的，目前呢已经获得了日本的国籍。昨天星期三，日本媒体呢披露两名日本人被中国当局拘捕。而就在当天呢，日中两国政府呢立即对这一报道做出了回应。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呢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得知这一情况，但是他同时坚决否认日本政府派遣间谍人员在中国活动。另外在同一天呢，中国政府也表示，这个对这一事件呢，表示已经通告了日本方面。那么看来呢，这个事情呢，日中两国政府以前就已经知道，那么只是呢守口如瓶。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浮出了水面呢？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日本媒体认为呢，这个日本媒体报道说呢，这三人当中有两个人呢，可能是涉嫌违反中国去年11月制定的反间谍法而被逮捕的。而日本媒体认为呢，中国所说的间谍和间谍活动的定义呢模糊，认为这一事态呢，有可能给本来就像您刚才说的已经很不好的日中关系呢，再添上新的这个阴影。曲波，
好的，小玉，那么我们下一个话题呢是有关经济和商贸这个层面的。今天是中国国庆节，10月1号，中国呢开始了这个国庆长假期。那么这个长假期恐怕又会给日本带来新的这个商机。那么日本国内呢又是怎样看待中国游客？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小玉。
啊，是的，这个如果您到这个日本的，特别是东京的一些百货商店去呢，就会随时听到呢用中文播放的这个介绍购物啊以及免税商品的一些这个信息是用中文播放的。那么呢，这个很多日本的百货商店呢，最近呢都配备了中文服务员，特别是日本东京银座的一些商店呢，为了迎接这次国庆长假啊，特意呢还开辟了一些中国游客特别喜欢的动漫商品的一些柜台，还有的在这个化妆品柜台呢，也特意配备了中文的服务员。那么对日本的商家来说呢，中国国庆的这个长假呢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今天星期四，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呢也特意表示呢，希望能够利用国庆长假来访日本的中国游客呢多多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自然。他还表示呢，为了促进日本的这个旅游业呢，日本政府呢要全力以赴。我们知道呢，最近由于这个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波动，人们担心中国游客来日本的人数会减少。不过从最近这几天呢，无论是从中国飞到日本的航班还有客轮来看呢，都是爆满。所以看来呢似乎影响不大。为此呢，日本商家呢也信心十足呢，觉得这次国庆长假呢会给他们带来比去年要多1.5倍的这个商机了。
好的，
但是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查身体的达赖喇嘛昨天完成了体检，离开了梅奥诊所。他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他会遵从医生的建议多休息，减少活动安排。这位80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说，除了膝关节有点不适之外呢，他的身体状况总体来说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
上次在印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的健康状况不错，在这里他们也说我的总体健康状况非常好，没什么大病。
上个星期以来呢，达赖喇嘛一直在梅奥诊所进行身体检查。他说过去10年来他每年都会到梅奥诊所呢来进行身体检查，每半年也会在印度做一次体检。但是达赖喇嘛说医生建议他多休息。
但是医生建议我多休息，我自己也觉得在长时间的旅行和持续的活动之后是比以前觉得累了，我们减少了接下来几个月的一些行程和活动。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呢，这个星期几次举行了有关网络安全的这个听证。那么每次的焦点呢，都是中国。议员们主张对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强硬的反击行动，但是政府和军方持 谨慎态度。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等人的报道。
在9月30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多名议员敦促到场作证的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针对北京日益猖狂的网络盗窃行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民主党众议员兰格万说，
Imposing costs on our enemies and adversaries，
让我们的敌人和对手付出应有的代价必须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敌人和对手必须知道他们面临的代价是什么。
有的议员还提出，网络反击是否可以作为威慑手段。不过，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在回应议员们质询时说，在网络领域以牙还牙并非易如反掌，整个政府必须谨慎考虑是否反击以及如何反击。
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让已经复杂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29号的参议院听证上，美国情报总监克拉珀也告诫说，在采取报复行动时要非常谨慎。
我们也从事网络间谍活动，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多么成功，但我们干得不赖。
美国政府反对的是政府参与或支持的对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盗窃行为。在上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承诺不会为商业利益实施网络盗窃和攻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说，协议说明北京已经意识到华盛顿对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他说，虽然有人担心协议缺乏执行机制，
不过这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手段，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表明他将承诺他的政府会做出努力。
沃克希望中国政府会切实履行这个协议，停止针对美国的网络盗窃和攻击行为。沃克还说，美国能够阻止绝大多数的黑客袭击，但是国家黑客行为是最大的挑战。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体检以及他取消访美行程这样一个问题。正在美国体检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他总体健康状况良好。早些时候，达赖喇嘛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在医生建议他多休息之后呢，取消了原定于十月的访问美国的所有行程。达赖喇嘛取消访美行程引发了外界的猜疑。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啊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增设秘书长贡嘎扎西。贡嘎扎西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我们刚才的报道说呢，达赖喇嘛他目前在美国体检进行一些健康方面的治疗，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
是达赖喇嘛随着年龄的增高的，每年几乎有两次的定期检查。那一次是在印度，一次是在美国。那这一次他在英国的行程结束之后呢，直接到美国的明尼苏达州进行了一次定期的检查。那定期检查之后，根据那个医疗小组的建议呢，达赖喇嘛的总体健康非常的良好，在身体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疾病或者任何其他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良好。这次到明州是定期的检查，他每一年到明州的那个马约医院进行定期检查，所以总的来说身体状况非常的良好。
那么不久前呢，达赖喇嘛办公室宣布达赖喇嘛呢取消了原定十月访美的所有的公开行程。外界有许多报道，那么主要您认为主要是健康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呢？贡嘎扎西先生。
是这个，我在新闻报道上我也注意到，因为达赖喇嘛在这边定期检查之后呢，取消了十月份美国的行程。那取消那个行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次我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已经是80岁了，并不是年龄很小，所以医生建议呢，达赖喇嘛必须要做一个充分的休息。因为达赖喇嘛通常在不管任何场合，他着想的都是为了他人跟为了别人，所以有任何行程他通常比较难 以去说我无法接受这样的邀请。所以这一次医生强烈建议之下呢，达赖喇嘛取消了十月份的美国。所以取消十月份美国行程，既不是健康原因，又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他尊重医生的建议，然后取消了美国的行程。不只是美国的行程，他这次去英国访问之前呢，在印度的一些行程也是为了需要充分的休息呢，都取消了。所以这一次医生这么建议，那当然了就尊重医生的建议，取消十月的美国行程。
好，那么有报道说呢，不久前达赖喇嘛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受到冷遇，美国呢也由于习近平访美而迫使达赖喇嘛取消了访美的公开活动，这是外界报道这样说。那么贡嘎扎西先生，我们想证实一下，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这种说法并不是属实。虽然大家都知道达赖喇嘛不管在访问任何一个国家，一定会有中国政府的压力，但是达赖喇嘛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欧洲，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他应这些民间团体以及各大学还有一些研究机构的邀请，来访问这些美国跟欧洲国家。那这一次达赖喇嘛取消的行程呢，就外界所猜测的那些报道呢，是并不是属实。
嗯，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贡嘎扎西先生，这一次呢，达赖喇嘛取消了访美的行程，那么今后如果健康状况允许的话，他还会不会继续访问美国呢？贡嘎扎西先生。
是的。我还没有回答第四个问题之前，刚刚第三个问题我稍微补充一下。达赖喇嘛在访问任何国家的时候呢，通常如果当地那个领导人他们想见达赖喇嘛，那达赖喇嘛认为他非常愿意去见面。但是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应民间团体或者其他机构的邀请，所以达赖喇嘛如果当地政府或者英国政府有什么冷遇的话，他也并不在乎，因为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这是我需要补充的。
好的。
那第四个呢，这一次十月份的美国行程结束之后呢，我相信今后达赖喇嘛照样会访问美国。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在六年待过美国，各大专院校还有很多团体呢，他们陆陆续续想邀请达赖喇嘛，只要健康允许，达赖喇嘛照样会进行访问美国。
好，我们感谢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增设秘书长贡嘎扎西先生在印度的达兰萨拉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VOA 卫视，泰国总理巴育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巴育强调了回归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有一部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新宪法。对于泰国来说，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独特的国情，接下来还会有避免我们重蹈覆辙的措施出台。我不认为别国面临与我们一样的形势。一般来讲，民众投票后就会各奔东西，投完就完了。而我们的问题独特，不论是在宪法还是在选举和选举程序上，特别是在治理以及政治人物的参政方式上，泰国的民主制度都仍需进一步完善。
针对外界的批评，巴育再度澄清自己并没有限制言论自由。
我要对你说的是，我只是在行使起码的权利。我要对那些指控限制言论自由的人说，我从没有干过被指控的那些事。假如真的干了，媒体就不会有机会这样指控我了。重要的是，我必须禁止抗议活动，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有禁止抗议和煽动冲突和骚乱的既定法律。
好的，有关泰国总理巴育的独家专访呢，请上美国之音网站阅读更详细的报道。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三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的信号，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施加限制。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星期三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东盟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议，他在开场致辞时说，
美方支持东盟成员国为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工作。我要明确的是，美国不会接受对这一海域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合法使用的限制，无论它限制的是一艘大型军舰还是小小的渔船。这个原则非常清楚，所有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每年在这一海域通过的船运贸易额高达50,000,000,000。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和大规模的人工造岛活动，让邻国和美国深感不安。越南国家主席张进创星期一在纽约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活动违反国际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应说，
中国在驻守的南沙岛礁进行建设，合情、合理、合法，也不针对任何的其他方。
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10月15号到16号将在北京举行。另一方面，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将于10月5号到10号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访华期间，布林肯将于8号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讨论习近平访美后美中两国下一阶段的合作领域、双边事务和地区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核动力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停靠在日本的新基地，这是华盛顿与东京深化军事关系的最新迹象。里根号比原计划提前一天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受到日本官员的欢迎。这是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之一。美国海军部长麦伯斯在欢迎仪式上说，这艘航母存在的实质和象征意义重大。日本外务省欢迎这艘航母，并称这将有助于日本的安全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也有当地的团体表示反对，横须贺港地区一直有针对美日防卫同盟的阻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将在纽约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天前，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联大会议上说，巴勒斯坦不能受到与以色列在20多年前签订的奥斯陆协定的约束。阿巴斯星期三呼吁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保护，他指责以色列拒绝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立新的定居点。阿巴斯在联大会议上说，巴勒斯坦人无法继续遵守1993年的和平协定，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必须负起所有责任。阿巴斯说，巴勒斯坦应当被承认是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享有成员国的地位。巴勒斯坦的旗帜首次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升起，周围呢是193个成员国的国旗。巴勒斯坦在联合国一直是非成员国的观察员身份，但他上个月呢赢得了与成员国一起展示旗帜的权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周三参加了在联合国玫瑰园举行的升旗仪式。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在巴勒斯坦人民为走向自由独立而抗争的过程中，我要对我的人民说，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高举巴勒斯坦旗帜，因为这是我们巴勒斯坦的象征。
这个仪式举行与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之后不久。在演讲中，他表示巴勒斯坦人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国家，而在巴勒斯坦，他的人民并不买账。
所有这些都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老调重弹，我不认为这次演讲能够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阿巴斯正在逐步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他们对多年来与以色列之间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而感到沮丧。在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呼吁巴勒斯坦总统姿态更强硬一些。
要评价他的演讲取决于阿巴斯会从多大程度上执行他的承诺和宣告，停止和以色列占领军签订的协议。哈马斯敦促他把这个讲话落实到实处，并体现民族统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强硬派领导人的和解，他称阿巴斯在联合国的讲话有煽动性。一些以色列人说，这个地区的动荡局面不能只怪罪阿巴斯。
我认为双方都有错，显然除了等待双方严肃的领导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希腊开放了一个废弃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所，以接受长期在雅典维多利亚广场露营的400名难民。星期四呢，警方护送承载难民的大巴前往加拉茨奥林匹克体育馆，其中很多人呢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个体育馆2004年奥运会期间是乒乓球和体育项目的竞技场所。希腊处于难民危机的前沿，而且不堪重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出席联大会议期间用创造性、同情心和勇气来解决欧洲的难民危机。另一方面呢，匈牙利政府因为对难民和穆斯林的恐惧而受到指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召集世界各国就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共识一直是一项挑战，因为在是否给予到欧洲寻求定居的人任何优惠方面，各国领导人意见相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认识扭曲和偏见常常成为移民和移民辩论的基础，未来不属于那些试图设置障碍或者利用恐惧的人。
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以及海湾国家承诺向联合国援助机构捐助18亿美元，帮助解决难民危机。日本宣布捐资8亿1000万美元，不过德国外长表示，国际社会能做的不止这些。
To the millions of refugees today,All of 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说到当下这数百万难民，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社会都要承担共同的责任。为了履行这项责任，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首先，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要提供急需的救助，但危险的是资金不足。德国已经承诺追加1亿欧元的援助。
一些欧洲国家将原本向移民开放的边界再次关闭，或者对寻求避难的移民重新实施签证规定和各项检查。匈牙利在跟塞尔维亚的边界线上用利刃型铁丝网建起一道屏障。
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说，在匈牙利的边界线上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人，而最近还有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移民。我要准确无误地表明，单靠欧洲自己无法承受这个负担。如果目前这股移民潮没有变化，欧洲就将发生动荡。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还说，欧洲的基督教价值观面临危机，这种情绪在匈牙利国内颇有市场。渲染对伊斯兰和移民的恐惧或许能够赢得更多政治上的支持，不过这种情绪让匈牙利给人留下不包容的印象。
布达佩斯居民卡西卡耶诺说，这种局面应该通过泰然处置的方法来处理，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如何处理的。
在巴黎开会的欧洲工会联合会的代表谴责某些国家政府在安置难民的努力中拒绝提供充分的配合。代表们表示必须禁止设置障碍和封闭边界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每年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市召开的时候呢，安全戒备是纽约警察的最大挑战。今年又加上教宗来访，警力呢就得加倍。让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一起去看看纽约警察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
联大期间在纽约简直寸步难行，
一天有几百个车队在城里来来往往。
一个车队就会阻断交通，还要几百个。此外，还得保护车队里的领导人。到处都是检查站，离联合国大楼越近，检查站就越多。为了通行，卡西巴里拿出一封信来证明居民身份。他在这个警戒圈里生活30年了，
很不方便，不过挺刺激。
努塞尔·亚尔布兹达在一个检查站附近经营一家餐馆。他说，人们试图走进他的餐馆，然后从侧门出去以回避安检。不过，联大也带来了生意。
没关系，这对我们有好处。
今年出席联大开幕式的国家首脑人数创下纪录，有170人，需要的警力也超过以往。纽约警察局也确实有这样的资源，他们有35000名警察，规模超过了一些国家的军队。随着各国领导人的到来，警察需要克服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弗兰克·威斯克恩警司筹划纽约市每一个大型活动的保安，他说，这个星期过后，他会轻松地喝杯啤酒，休息一天。不过，
这是曼哈顿，永远没个完。星期天有个大型游行，星期六也有，然后10月份还有哥伦布日游行，再接下来是万圣节前夜游行。
这些都是一年的工作之一。美国之音普雷苏蒂，联合国报道，尤尼亚播报。
今年到纽约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领导人的人数呢，创下了新纪录。各国政要和记者的讲话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可是幕后记者的工作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托从联合国发来的报道。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联合国这场精心安排的外交活动上，可是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记者们却一片混乱。
作为一名记者，这已经是我第16次报道联大了。每年肯定不变的就是混乱，每年我都看到有记者崩溃，有流泪的，有发怒的，可是大家还是继续。
今年有4000多名记者申请报道联大记者证，可是有时候要拿到记者证并不容易。
对记者来说，最糟的是当他们从另一个国家飞到这里，有时飞了上万英里，经过24小时旅行后，他们还得排队领取这个牌子，没有他哪里都去不了，有时要排6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队。去年有人在这里扎营，
不过今年不一样
了。如果包括记者和代表团成员在内，证件的总数是12000张，所以工作量很大，你要分批去做，这样才不会每天都有人排长队。
电视转播室就设在街道上，记者们从这里向全球广播，几千台摄像机和记者们都急着赶截稿期，人行道就是办公室，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从清晨到午夜，记者们马不停蹄，虽然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纽约，可是没有时间去观光。
我们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参观美国，不过没关系。
周末一过，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托，联合国报道。
10多个美国城市的谋杀率都急剧上升，引发了全国探讨起因和对应之道。路透社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呢，这些社区的谋杀率平均上升了近20%。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带我们去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去看看那里的人们呢，对于越来越多的城市犯罪和青少年暴力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以前整天在这家烈酒商店门口厮混。
伯纳德·巴尔内斯公开谈论他人生中黑暗的那一篇章，那时候他兜售可卡因，努力在每天的枪支暴力中生存下来。
当时我就站在一个人旁边，一颗子弹正好越过我，射中了他，他就死在我面前。
7年后，巴尔内斯回到了新泽西纽瓦克的老社区，他已经不再贩毒。现在他在帮助前贩毒人员和帮派成员，让他们远离犯罪人生。
我希望在我的社区成为一个正面的榜样。榜样就是曾经来自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而现在为了正当的理由做正确事情的人。
青少年们希望组织起来干点正事儿。
纽瓦克市长拉斯巴拉卡将他任期的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减少暴力犯罪和帮派活动。像其他美国主要城市一样，过去六个月间，纽瓦克的凶杀案以两位数之多在增加。最近一次，在24小时内，纽瓦克就发生了5起凶杀事件。
为了能在这座城市、在美国、在这个国家吸引注意力，那你就要朝某个人的头部开枪，然后你就会出现在12台或者7台的电视上或者报纸的头版。
有一部分问题在于，人们已经放弃了希望，不再寻找成功的机会。
阿尔塔里克·怀特在纽瓦克犯罪最猖獗的社区经营了9个希望中心当中的一个。年轻人可以来这里寻求心理辅导，接受教育培训，以便找到工作。
我不认为把他们都关起来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为年轻人提供成长的机会，为人们提供服务，使他们变得更好。
纽瓦克的另一个项目快速成功之路学院帮助以前从高中辍学的人完成学业。贾斯明·巴奈特希望让其他年轻人知道，在犯罪活动之外还存在别的选择。
是的，我很愿意为其他孩子做一个榜样。我确实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改变。我认为一个人可能无法立刻改变，但是只需要一个可以改变你的人。
伯纳德·巴尔内斯知道他可以创造不同。
你不能害怕回馈，害怕来到这些社区，要让这些孩子知道还有希望，我们正是为此而来的。
美国之音西姆金斯，新泽西纽瓦克报道，由尼亚播报。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呢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秋天 Fall Autumn My favorite season Leaves changing colorLeaves changing color, leaves changing color, leaves changing color. 树叶变颜色 I love to see leaves changing color. Look at all the pretty red and orange leaves. Fall is officially here. Yay! 我喜欢看树叶变颜色，看看那些漂亮的红叶和黄叶。秋天真的来了、yeah! Cooling down Ooh, Cooling down Cooling down Cooling down 降温 The weather is cooling down too Ooh. I had to wear a jacket to work yesterday 天气也凉下来了 Ooh. 我昨天穿外套去上班 There's a chill in the air Ooh, There's a chill in the air Ooh, There's a chill in the airThere's a chill in the air. 天气有点凉。You're right. There's a chill in the air now. I love fall weather. It feels so good. 没错，现在天气有点凉。我很喜欢秋天的天气。感觉很好哦。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o see the leaves changing color?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of fall? Do you like the colder weather? Do you like to drink, warm coffee on a cool fall day?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比利时品牌范诺顿呢，在巴黎时装周上的精彩的台秀。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